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乾论大科了哈，说到一半，我们大致上再很快的复习上个礼拜说的了哈。整个科判那科就把科成信解行政哈，就依着导师的秩序说到的了哈。至于信的这一部分，我们信是要相信什么？佛法是要相信什么？我信，我说信三宝是吗？信三宝，三宝可以就是佛法的根本啊，佛法的大纲就是这个三宝，佛法绝对没有离开三宝了。所以我们要所信的也是信这个，而我们解呢，解也是在了解什么？了解我们所信的了，了解我们所信的。就三宝了，因为行也是一样，行就是依着我们的解，什么依着我们的解来行。假设以八正道来讲，解八正道来讲了哈，解可以就是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我们就是要了解嘛哈，那就行了。依着八正道，八正道去行，行就是要正见为导，正见为导的去行，哎，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只要正见见到实相了，见实相，这样我们就什么？得到解脱了。所以导师在第一章哦，就这样说到，皈依法就是中道法，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就能够见什么？见真谛法，真谛法就实相了。只要一见到真谛法，见到实相，我们就解脱了。就是八支正道的第八支正定支，正定支就是修慧咯。修慧就是修慧那时候的正见咯，见到实相那就解脱了，解脱涅槃了。啊，正道了就正道，正道。如果说哈，我们说大圣哦，大圣你就近中道实证，你就成佛了，是吧？一成佛之后，就说法，还是有法宝啊，有佛宝，有法宝，然后就有跟着佛来学习的那个三宝喽。所以信解行证，我们所信的就是三宝，我们所了解的是了解三宝的内容。我们的依着正见来去行三宝，就是我们的师范哦，我们的目标是吗？我们这样去行，到最后正啊，就是可以说就是正实相中道实证，那就是成佛。成佛讲对大圣来讲了哈，也就是行向三宝，以三宝为我们的师范，以我们的目标，而我们的行呢，也行向三宝啊，最后我们也成为三宝了。至于信，信我们说三宝了，三宝就是人间三宝，人间的三宝了。因为在戏言当中，戏言当中可以说就在谈，因为佛法概论嘛，佛法概论要先谈佛法是什么，先谈佛法是什么了。所以在戏言当中就说到了人间佛法的构成，人间佛法的构成呢。所以既然是谈到人间佛法，就谈到就是所以三宝就加一个人间三宝了。接下来总说三宝，第二章就在载明法宝。这个法宝啊，我们上次说到法宝这是教法是吗？第二章的章名叫教法，教法就是跟正法相对的齁。正法我们一般把法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正法，正就是正就是实证的那个正啊，正法。另外一个就是教法。佛呢是从正出教，佛从正出教，从他的正法出教法。而我们佛弟子呢是依教奉行是吗？依佛的教法来奉行，依教奉行我们就能够证到佛所证的那个法了。所以第二章特别谈到这个教法，教法。 谈论了三宝之后，接下来就要谈到就信了，就跟他谈到解，谈到解这一部分，谈到解有事有理是吗？有事有理，所以科判解那一部分呢，就把它分成世间因果事，世间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死世间了，世间的因果事。那理呢，就是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世间的因果事当然就是，如果以四谛来讲，就是苦谛、集谛了，苦谛、集谛。所以这边可以说是，因为四谛，四谛也一样，四谛可以分成四谛的事，还有什么四谛的理。所以这边如果相对世间因果事，我们主要是谈的就是苦集二谛的事项。但是我们如果只有了解事项，我们是不能够解脱的咯。所以我们要依着事项来去观察它的理，观察它的理。老师在这边编排是编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咯。我们一定，我们说我们要观察是吗？我们要观察，观察是对什么做观察？对事项做观察。理也是事的理是吗？所以事项要先谈清楚来，我们才有可能依着事项来观察了，依着事项来观察。所以就先谈世间的因果事，就是苦集二谛的事。接下来再来谈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也就是缘起是地理，缘起是地理。这里为什么先谈世间的因果事，而接下来就谈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呢？因为接下来，因为理是这样的哈，道理有种种的道理是吗？有种种的道理，但是佛法了哈，佛法如果说佛法可以这样说咯，要解脱那就是究竟的实相，那才有可能解脱咯，究竟实相。所以究竟实相它是可以通什么呢？世间出世间，可以通世间出世间的哈。所以就在理方面呢，因为佛法要谈的理，那是骗一切法，骗一切法。例如我们一讲到有为法，只要谈到有为法，就一定是什么诸行，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无常，还有诸行无常了。那时候通遍世间出世间，如果三法印通遍世间出世间的有为法无为法的，那就是哪一个法印呢？就是诸法无我印。所以诸法无我印，那个诸法是包括什么？有为法无为法，诸行无常印呢？那个诸行呢就包括就是有为法了，就是一切的有为法。至于涅槃极净印呢，那就是无为法涅槃了。我们这个的讲法是属于三法印，次第的三法印来说啦齁。那如果是用一实相印呢，我们在第十二章特别谈到三大理性的统一，这里就会这里科判给他说，给他下一个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即一印齁，三印即一印。如果以一印来看三法印齁，那就是常现不可得了。无常就是常现不可得，无我就是我现不可得。至于涅槃呢，就是生现不可得，涅槃是无生什么，那生现不可得。这样的话不可得，一切不可得，那当然就是通什么有为无为都一切咯，就好像诸法无我印，那个无我印是通有为无为，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性了。 啊，这里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就是我性就是独一性不可得，生性不可得，不可得那就超越了，那叫关于实相了。所以谈到理，所以前面是谈世间因果事，接下来就谈到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这部分的理。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要行是吗？我们行就是要依着什么？依着因果理则，因果理则去行呢、啊，去行。而这样的因果理则，当然我们要知道世间哦，世间，世间，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世间了，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世间了。包括说到道谛，什么是道谛呢？道谛当然是出世间的因果事，是吗？但是出世间的因果事，为什么我们能够行道呢？行道谛能够出世间呢？还是对世间的因果事、因果理了解的清清楚楚来。例如，世间我们说友情、苦谛、集谛。那等等呢是什么？没有自信的，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我们就是在以前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我，都从自我出发是吗？从自我出发，一切一切的烦恼都来了。现在我们知道世间的实相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依着这个我们就能够行圣道哦，因为这个我就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的烦恼就不起来了，渐渐就能够降服了。所以接下来就谈到行了，就谈到行，就是道谛，而且谈灭谛。因为有道谛它是因啊，出世因果的因，得到灭谛那就是果了。关于解这一部分，就是苦集二谛。苦集二谛这边说到是有情人类为本而通一切法，这个有情人类为本这个我们特别特别要留意到咯。因为世间的因果是世果是差别万象咯，在差别万象当中，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这一点千万千万要把握住了。是以友情为本，友情如果佛法来说是友情当中的人类啦，那是最根本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承受佛法，才能够真正的什么学习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人类。所以要以人类为本，所以以人类为本跟现在一般世间说到人本主义还是有不同的咯。现在世代说到了人本主义是以人为主，是吧？就是人。但是佛法呢，佛法是谈一切有情。一切有情，要救度的也是救度一切有情哦。那跟世间的人本主义是有大大的不同哦。为什么是以人为本？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发心哦，真正的学佛。而我们呢，我们虽然说以人为本，但是我们的佛法是宗教，是谈，而且佛法的宗教是谈到五趣咯，五趣六道咯齁。而且大圣更是咯，悲悯一切众生是吗？悲悯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咯。所以这个不要有所误会啦齁，不要跟世间的人本主义他那个关键的不同，我们要理解的清楚来了。 以人类为本而通一切法了。通一切法，主要看到就是依着导师的章目了，第三章到第九章，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它。那当然包括这个是在事项上来说了，所以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就是在说明以有情为本，就是有情自体了，有情自体。相对有情自体来说，来看，相对这个来看，什么叫有情自体的惑业苦？相对这个来看，我们就看到第八章跟第九章了。第八章、第九章就是对着有情的存在了，就是相对于有情的存在。所以第八章是有情的内心了，有情的内心。然后第九章就是有情的外界，不要离开有情来谈，就是对着有情的存在。有情的外界，第九章基本上就在谈七世间了。七世间，当然七世间当中还有一些，当然还是，比如说三界啦，三界不单单是七世间啦，还有谈到有情是吗？我们有时候说到三界，有时候说到三有是吗？三有就是纯粹，因为有就是存在啦，佛法主要的存在就是有情哦。所以那个三有的那个有可以说是有情存在的那个有了。但是三界呢就不单单是，因为三界就跟，如果以三界跟三有来说的话，三有就直接就在说那个有情，三有的那有。有就是存在，佛法主要的存在就是什么，就是有情。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抓住它咯。学佛，我们学佛越久，我们觉得我的法义越增加。各位，回过头来去观察这个的可贵性。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法义还不是很深，或是我们对佛法的理解还不是非常的深刻，是吗？我们是包括我咯，所以对于这样的可贵性，我们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理解。等到我们一再一再对于佛法的越深刻的时候，这些要观察，要不要离开有情，那是大大的困难，大大的困难。一般容易离开，包括咯，我们说神教咯，神教也是解决人的苦是吗？但是他都离开人类了，因为离开有情，因为往上帝啊，上帝创造有情的，上帝创造人类，创造万物了，离开。啊，至于哲学呢，一样咯，哲学一直在追究，追根究底是吧？不是唯物论就唯心论，要好好的抓住有情为中心，这一点是大大的困难，包括咯，不怕也一样咯。不坏，你看，尤其是阿毗达摩，重视分析，是吧？千万不要忘记，佛法出现人间是为了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什么在苦，什么在乐啊？有情，有情。你不要说那个是心情在痛苦快乐，是有情。有情的心，有情，不要离开有情哦。有情是最具体的存在。啊，至于有情自体了，有情自体，在这边分成苦谛跟极谛，是吗？苦谛跟极谛，苦谛基本上导师用了三章在做说明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基本上我大致上啊，就是用当体观跟空间观跟时间观，是吗？因为我们常这样说嘛，一切一切的缘起法，一切一切的存在者，一定有三个相状。第一个就是存在，然后它存在在哪里呢？时间、空间。这个是一切一切法最普遍的三个相状咯， 包括佛的三法印就是这样来的咯。佛的三法印，诸行无常印，诸行无常印，它又是在什么，在什么什么角度来观察？就是这个法在时间的流变当中，它一定是怎么样无常，生灭相续了，就无常。那这诸法无我印呢？相对就是次第三文印，相对来说，诸法无我印就是没有什么，没有独一的字体，没有独一的字体，就是相对于什么空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独一性。至于涅槃极境，就在当体看，就是当体无生。涅槃极境就当体是无生，就这个法，当体叫它的体呢，就是无生，那就是当体观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喽。包括导师在《中观经论》喽，第六章谈八部是吗？八部。第七章就接着谈什么？有时空洞，有时空洞。八部呢，还是一样。前面的六部呢，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存在。存在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是谈不有不无喽。中观对于生就是有无就是生灭喽，所以。不生不灭就是不有不无，就是对于这个有存在这个法。啊，存在在时间呢，就是什么不长不断。彼此之间呢，就是不依不异，就是空间，都没有离开这个了。只要有这个缘起法，一定有这个三这个相状，它在时空当中存在在时空，一定是动的，也就是动的。动的出现的就是在空间彼此之间，我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其实更深细的动就是什么生灭，就是生灭相，更深细的那生灭相。这个特别中观经论在第七章就是说到什么有是对于不生不灭来说的，有是吗？就生灭就是有。时间呢，时呢，就对于什么不长不短来说，空呢，空间呢，就对于什么不依不异在说，自己不来不住就是动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咯，我们这些都要观察的清楚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法都没有离开这个三个相状咯，任何一个法，任何的一个法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身等等的，都因为一切法都存在在时间空间当中，我们就这样来做观察，用三法印来做观察。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分了齁。第三章就特别对于有情这个当体直接做观察。啊，第四章就特别做它分析咯。分析有情有情的分析，分析就是从应处界来分析咯。就是合就是在同时这段时间这个来观察它啦。然后第五章就是特别谈到缘系跟心生是吧，比较在时间上来看的。但是各位，这个只是相对的分别咯。否则我们说做分析合的时候有没有离开相续啊，合还是没有离开相续哦。所以我们说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啊，没有离开意识啊。所以我们说在佛法的正见来说，再短的刹那，我们说最短就是刹那什么，刹那还是有情有相，刹那还是有情有相，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刹那，我们可以说最短的时间就是同时了，但是它有没有离开意识，没有离开，因为最短的刹那以中观以阿含来说咯，刹那生灭什么还是在动哦，还是在动。所以说我们说时间观空间观，那个只是相对来说明哦，只是说我们因为缘起法是甚就是非常复杂的，我这个面相看是这样，那个面相看是那样。比如说我们说 横看成岭是吗？侧成峰是吗？我正面这样看，它就成岭了；那侧面看，那就变成一个峰。所以我们说，同时只是它的，我们观察它的那个和合相，特别观察它和合相。其实，在和合的当中，它已经在相续了咯。和合的时候，这已经在相续。那相续就是在时间上看。只是说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还特别用这个面向去观察它。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咯。我们说属习观是吗？观呼吸是吗？刚开始观呼吸，我们是要让心定下来是吗？所以南禅他常强调说，你在观呼吸要观的概念法，你不要观他的究竟法，你不要观他的冷热等等的是吗？其实呼吸本身有没有他的冷热相？还是有咯。只是我在观呼吸，我在如果用南禅的说法，就概念法咯。我那时候就不要去观那些，但是那时候有没有他的生灭相？呼吸当然也是有生灭相啊，只是那时候不专注那个地方，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一部分相对来做这样的分别，千万不要把它割裂掉了。而且这个都是以有情为当体，例如像应处界是吗？应处界当中，在第四章当中，我们可以更看到它是有情的应处界咯。不要离开有情谈应处界，但好好的去把握它咯。接下来就极地，就是惑业苦。我们一般说惑业苦是吗？惑为什么放在前面？惑就是因为能够发业润身是吗？如果单单的业哈，阿罗汉断尽一切惑，他有无量无边的业，那业还是失效，那些业还是失效，所以一般的惑放在前面。谈完了有情自体，这个整个的谈完之后呢，稳稳的，了解清楚之后，接下来再来谈第八章，就是佛法的心理观。佛法的心理观就是，千万不要离开有情来谈，它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就好像在备注那个图了哈，不要离开有情，就有情的内心呢。所以，第九章就是有情的外界了哈。所以佛法是有情，是就是物质精神的合合体啦，圆成体。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了。但是我们可以承认，因为缘起法是有差别万相是吗？有差别相嘛。所以在差别相当中，我们没有否定是由心为主导。由心为主导是由心论。这个谈完的事是吗？是谈得清清楚楚来之后，再来谈他的理，再谈他的理。因为我们的理要怎么去做观察？我们的理要依着事来观察他的理啦。所以事要先谈得清楚来。所以咯，阿含经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吗？中论说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是吗？世俗地主要就是在谈什么法相，这部分要先理解啦，理解它。这个所以对于前面这个事啊，要特别去留意它咯。各位，我们会觉得前面那个事好像我们学佛了以后我们就在谈那些事咯。但是我们说要温故知新是吗？我们要特别留意导师怎么说咯。在这里我想因为佛法概论，我们说在佛法概论主要是在谈什么？主要是在谈三圣共法。那第十九章呢，大圣不共法是吗？主要是三圣共的法， 三乘共法，因为阿含经是三乘共法的嘛，所以主要是谈三乘共法的。所以这一部分各位是可以跟阿毗达摩做一些对读了，因为现在各位也在上俱舍论是吗？也在上俱舍论，所以可以跟看俱舍论的整个的大纲的架构，跟佛法概论怎么来谈，可以去做对比了。现在各位也在上嘛，俱舍论去观察，你去观察导师的特色到底在哪里？以友情为中心，如果以俱舍论我们这样来看哦，第一章是什么？第一章是戒品是吗？第二章是根品，阿毗达摩他重视在分析哦。那导师不一样咯，导师是有钱出发。有钱出发。尤其在比如说各位可以再观察咯，第四章没有离开有钱再说印出界。他好观察他咯。他说像先如果说戒品根品就是好像万法嘛，有为就是有漏无漏的一些什么体用是吗？他基本上他在做分析咯，等到谈到别名有漏别名无漏的时候，然后他是从世间那时候当然有谈到有钱世间跟去世间咯，去做观察咯，跟前面的跟戒品跟戒品啊还有根品之间的关联度去观察它。你要看到阿毗达摩的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否则如果说在阿含经在佛陀佛事的时候他重视在六处。重视在六处六有钱。但是后代的佛弟子呢就重视在什么十二处了。啊至于如果谈有钱是六戒是吗阿毗达摩就会谈到十八戒。他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比较客观的分析了，客观的分析，要客观的分析，可以去观察他们的不同喽。那好好抓住导师的那特色，怎么说他？不要离开有情来说。啊，至于假设如果说我们一般都谈到业感缘起什么，业感缘起，包括你看，俱舍论还是一样喽，世间过来就是什么？世间的因啊情因啊就谈到业了是吗，所以然后谈到随缘就是祸了，随缘就是祸，那还是有不同。所以这些咯我们都好好去观察了，好好去观察。接下来就谈到世间出世间的因果理，就是缘起四谛了。缘起四谛，其实缘起跟四谛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哈，他其实只是说明的稍有不同了，就内容还是一样了。尤其大圣更谈到，像唯识、中观都已经把那缘起呢，在暗经的缘起，主要是染缘起，你像十二支。色质都是染的嘛，是染的。但是缘起它是可以通净缘起，就大圣就谈到净缘起了。缘起。所以像八支正道其实它也是缘起啦。八支正道我们说十二支是吗，十二支它是缘起。八支正道我们说七车经八支正道它之间还是缘起啦。只是八支正道主要就是行啦，主要是行。所以会说到不苦不乐啦，不苦不乐的正道。而且大圣也没有离开四谛缘起，不是在成佛之道吗？佛说解脱到四谛缘起是吗？后来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由是是就是四谛缘起嘛，还是由这个四谛缘起来显示？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啊，就大圣啊，还是没有离开四谛缘起。在这里，导师用了三章来谈呢。称赞的的就我论因说因就是总说因缘，在这里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成是吧，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个 主要就在说因缘啦，就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啦。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就是苦集嘛，出世间因果就是什么？就是灭道嘛，齁。然后到第十，特别在第十章又特别谈到三重因缘了哈，三重因缘，其实都是依着缘起法，都是说这些了，就是依着缘起法，所以第十一章特别谈到缘起法，谈到缘起法。谈论这个之后，就谈到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三大理性就是三法印喽。我前面加一个是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三印及一印，因为一切都没有离开缘起法。这样三法印为什么是缘起法？诶，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是吗？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生灭无常咯。所以诸行无常还是依着缘起来说它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就更是咯，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成法，都是众缘所成法，它不会是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法，所以诸法无我咯。至于涅槃即精印，涅槃即精印更是依着缘起法来说咯，此有故彼有，而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只要谈到流转门，又必然会谈到幻灭门，必然会谈到幻灭门。就是当体就是无生喽，是吗？没有实在性，没有生的实在性，所以都是依着缘起来说了。包括八支正道，八支正道还是我们说那个七车经的形容嘛，哈，它也是。支支之间还是有关系，要像十二支缘起，它之间都有关系。只是八支正道主要是要让我们去行的啦。它不是在说明因果的可能性，它不是在像缘起法在说明什么，就是此有故彼有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说明我们应该依着这个来行。而一般世间的行呢，不是苦行就是乐行的，所以说不苦不乐。但是要不苦不乐，不是说苦乐取它的中间呢，不苦不乐是超越苦乐了。要那个超越苦乐，那个就只有要有正见为导喽。所以不苦不乐，就好像不有不无、不生不灭的那个不一样，那是要超越的。要依着缘起正见，才有可能真正的达到不苦不乐。就像儒家也在说中庸是吗？那中庸是在折中呢，是由两边取中间呢，那是折中中庸。但是佛法那不一样了，佛那中道是离两边，否则啊，由两边取中间，他还是在什么？他还是在执着当中哦。还在自信见当中，那出不了三界的，出不了三界。好，谈到这里，基本上就把解的这部分理解了，可以说就是正见，理解它的正见。而正见就是要理解什么真谛法，所以前面这一部分呢，哈，前面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真谛法。因为我们谈到那苦集二谛四啊，苦集二谛四，这个还是依着正见来说它咯。比如说友情我们是依佛的正见来观察它，而不是一般世间的那些知见来谈它咯。所以那个可以属于真谛法咯。因为真谛法是不离开四相，依着世俗谛而入第一谛。这我们要了解清楚来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来说啦，我可以说是真谛吧，就是依着这个解接下来就行了。就是依着解，就是八支，如果以中道法，如果以八支正道来说，就是第一支正见支，我们要理解这些，哦，原来世间是这样的，原来世间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啊，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出发，以自我为中心出发，我爱我慢我见等等就来了，是吗？那一切一切的烦恼就来了，那怎么修行？那不能修行。这就是依着哦，原来世间是这样的世间，好，了解它了，好，那就起圣道就行的了，那就出世间因果事，就是道地了，道地就一正见而行。这里基本上道地这部分也把它大致上这样分了，大致上分成通说别名，是吗？通说别名，通说就是13章到第15章了。通说当中大概13章14章是谈到法，第15章是谈到人了。但是法也是人去行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你像道德，像中道泛论，中道泛论是谁在行中道？当然是人啊，就是有情啊。德行的心术跟实事的原则，德行的心术那谁的心术啊？当然是友情的心术，是吗？我们要怎么去实施？实事的原则是在谁在实施？还是友情？不要离开这些。然后接下来就别名了，别名，别名就是第16章到第19章了。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分成什么？导师在《成佛之道》也这样分嘛，哈，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了，哈。第十六章可以说是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了，因为在家众有可能是声闻的在家众，只要是声闻的在家众就是三圣共法咯，但是在家众有些不想解脱，是吗？那人天法，所以佛陀啊，不是每一个人去见佛陀，初学者去见佛陀，佛陀就跟他讲出世法，没有了，佛陀都会先说什么端正法，是吧？就三福业，就三福业，三福业就是端正法，那就是世间，就是人天咯，那就无生共法了。那就在第十六章说到了。但是一谈到出家众那当然就声闻的出，那当然是解脱咯，所以那就是三圣共法，三圣共法。到第十八章可以说了，可以说就是三圣共法，特别谈到戒定慧的考察。然后第十九章就特别就是菩萨众的德行，那就大圣不共法了。在这里关于大圣不共法，如果以成佛之道，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比较一下成佛之道跟佛法概论。 OK， 成佛之道它的整个的大架构，就全体佛法整个大架构是成佛之道，是咯。关于他的大圣不共法章，他有说到三系，是吗？说到三系。但是如果以这边来看，如果以佛法概论的第十九章大圣不共法，那就是初级大圣。这边谈到，因为导师就是依着龙树所说的菩萨道的二道五菩提在说了，那初级大圣。如果以导师的来说的就是什么？就是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有这个咯。如果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不是这样说到吗？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乘了，然后刮胡幻化就天化之极阴盛了，涉及后期佛教之切当者。后期佛教之切当者就是，如果以大乘三系来讲，就是其他二系，就是虚妄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确当子。在假设佛这个这样啊，佛法概论的这个大乘不共法章，就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了，就初期大乘，就人菩萨行了。这个也可以就是，我们中国也有分成共大圣跟不共大圣，是吗？老师有时候也用这个名词。如果说这里的大圣不共法都是大圣，但是这里的大圣不共法是共大圣。什么叫共大圣？就是共法言，三圣共法言， 所以中国也会说到不共大，不共大圣，诶，导师也会用到不共大圣。那不共大圣就是大圣别有法言，不共大圣。啊，在这里的大圣不共法章呢，大圣不共法第十九章呢，就是共大圣，因为老师这样说咯，阿含经是三圣共法是吗？就是佛法的如实相不分大小的咯，那就共大圣。佛法的如实相不分大小，缘起中道是佛法的唯一正道。就在谈这里了，就谈这里。所以可以这样来说，佛法概论整个就是在谈，就在谈依着阿含经来谈，所以深刻的证见，深刻的证见就是在阿含经，就在这佛法概论来谈。大圣法呢，也是谈到人间佛教的人菩萨经，这个可以说就是菩萨的正常道，在这来谈。义理呢，也是没有离开阿含在谈，没有离开阿含在谈，而用龙树菩萨的证见来谈他了。所以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我们更要是恭恭敬敬的。但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要能够很深刻啊，哦，前面那几章要非常非常的透彻的去理解它喽。希望我们在共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要温故知新是吗？好的去观察导师的特色这一点，你看喽，都没有离开有情喽。各位，我们齁，这个齁，禅师就最重视的是吗？不要离开我们自己哦，你的心跑到哪里去啊？什么观察心。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就不要离开有情了。所以有情不是跟大家共勉吗？我们一般从小时候在上课，在听上课啊，听老师上课，我们都是往外听。我们所学的法都是外面的法，所学的法都外面的法，虽然我们很专心，都是往外听。现在呢，千万哦，如果学了导师的法，千万不要咯，不要离开有情人类自己。这些一谈的一切法，包括理，因为是理是事的理，事不要离开有情，不要离开自己。所以我们听好像是往外听，但是所听的那道理是在谈我们自己，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所以我们说出来的那个就是在谈，没有离开我们在谈。Hello， 所谈的是一般的众修行的谈不到这么深刻的法义咯。这个我们要去观察它咯。所以没有离开我们自己，说这些法，听这些法，从这边出发，那去观察咯。我们以前都是往外的，所以很多在世间学术方面很有成就的，他说我都能够很专心了，但是你要叫我观呼吸，观不太来是吗？就这个咯。他说往外，很专心往外，是吗？一到收摄进来，哇，那就不一样。所以往外不单单是外面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呢都往外去了。但是我们就借着这个咯，借着这样的法义收摄回来咯。这个方向我们要渐渐去感受到咯，感受到。否则会觉得非常非常可惜了。因为我会一直这样说，表示我觉得那一部分的是可以跟这样的法义做一些结合咯。所以我也有机会我就说一下咯。这样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就会更亲切咯。我们有时候什么叫内观，什么叫观察自己，什么叫观察我的心，有时候我们连观呼吸，没观呼吸我呼吸得很顺畅，但是要观呼吸我呼吸得不顺畅是吗？看哦，连这个，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来渐渐熟悉我们的身心了，内观。 他说这个就谈到正哦，正就是在这边谈到灭谛了。这边谈到正觉与解脱是吗？这边就是三神共果跟大圣不共果了。这样可以来说，我们如果说以正觉跟解脱，正觉解脱一切圣就是圣者，一定有正觉跟解脱了。但是我们也常听到嘛，就大圣有两种果是吗？一个是涅槃果，另外一个是什么？涅槃果是三圣共果，大圣不共果的是什么果？菩提果。所以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咯，就是这个正觉。所以同样的，我们说三圣就是阿罗汉哦，辟支佛，他同样都是解脱，都是正觉，但是他是重在解脱，因为他三圣共法。就是解脱就是要涅槃咯，涅槃那三乘共的。大圣不共的呢，就是都有菩提，但是佛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所以这边的正觉主要是什么？无上菩提咯，无上菩提。所以这边有分成三乘共果跟大圣不共果了。至于我特别有别立一条缘起中道是吗？缘起中道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看它了，就是都是缘起中道了。缘起中道，有缘起中道事是吗？缘起中道理，缘起中道行，缘起中道正，或者可以这样来说了。我们有时候会说到进行果是吗？如果用到进行果，那个进就是事理了。进行果都不离开缘起中道咯。我们刚才说到咯，连八支正道它也是缘起法咯。这在《暗经》就这样说的嘛，是吗？只是在《暗经》因为《七车经》就是这样说咯。只是我们刚才说到八支正道是要我们去行的，去行的，所以说到不苦不乐啦，不苦不乐中道。而得到不苦不乐，还是要依着什么？依着缘起正见，所以可以这样来看。所以千万在这一列当中，我说缘起中道，不是只有缘起中道理哦，不是只有缘起中道理，所以它还是进行果了哈。大家可以这样来分。自己在备注这里来看的哈。如果说行的这一部分就是佛法的奉行者咯。那至于正道这一部分呢，就是佛法的实证者。佛法的实证者。就是佛法的实证者，就是三圣的时候圣者，三圣的圣者。基本上我们这样就是大致上先理解这个的大架构啦。当然这个大科是我科的对吗？科的一定不会是导师，如果导师看到他一定不会满意了。我自己也不是那么满意啦。只是各位先这样的来去了解，这样的来去了解，要不要接受另外一回事，不一定要接受。但是你先了解，了解总是有一个什么，多一个什么，多一个角度嘛，多一个角度。然后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出来的时候，你就有不会避免造句，至少有参考过一个人是吗？一个的说法咯，各家的说法都去勘察了。好，有了这个前提大家够了解之后，我们接下来看文，就是进入这个本书的内容的时候，也不要离开这些了，尤其不要离开有情，有情为本的这一部分呢，好去体会它了，或者一不要抓住有情为中心，还真的大不容易。我刚才有举了一般的神教是吗？还有一般的哲学喽，包括阿毗达摩喽。佛教的阿毗达摩都会说这些了。各位，我不是在说阿毗达摩不好，不是这样的意思喽。 我的意思在说，如果抓住核心的时候，你再学它就如虎添翼了，你就会用到，用到，否则你很难用哦，而且不容易用，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要真的要依着观察，不容易观察。这一部分各位也放着咯，我们来看佛法概论有没有达到我刚才我们说的要求，你要好观察，要能抓住核心好观察，而且要跟我们做结合去观察这个。包括谈到印出界的时候等等，我们都这样去做观察。包括心理观，我们的时间都这样做观察。我刚才说到咯，佛法概论导师是依着缘起正见，依着最究竟的法，我可以这样说咯。所以观察第八章的心理观也去观察咯，他怎么谈心理观咯，不要离开缘起正见来谈，那各章都一样咯，不要离开缘起正见来去谈，我们就要去观察他如何的谈呢？这个我相信咯，相信对于我们的观察力一定是大有帮助。观察力，我说同样的定力哦，同样的善心，同样这样的程度，只要那个知见一正确，观察力它的明晰度一定是更增加咯，而且会比较亲切的哦，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说哦，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哦，色是什么什么，哎，但是好像哎，那到底是在说什么？好像谈得头头是道，哎，但是跟我的身心，到底怎么去做结合？有时候我们会不太能够做结合，是吗？这个的要求我们也放着喽，看看导致的成为就是佛法概论喽，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达到我刚才接着说我们的要求，是吗？我们的要求，看有没有办法达到了。哎，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说的不够善巧喽。因为依着这个的整个架构来看，导师是非常重视这个的。包括第八章，我刚才说到心理观是吗？再去观察它了，好好去观察。这个了解之后，整个的事项了解之后，我们如果要来读那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哦，那就有真正的深刻的什么缘起法相做观察了。否则我们泛泛的说。那怎么观察啊？不容易观察咯。所以那个缘起事项呢，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跟我们身心、跟我们自己要知道大概理解了，哎，接触一点，可是在说我们的什么地方？这样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义理，那就更容易了。这些我们都放着了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内文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办法达到。导师著作有没有办法在我们共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要求了？至少要稍微达到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